各位同修啊，各位同学，那我们再加把劲儿啊，我相信还是能够比较圆满的把这食品给大家换下来啊。我们大概心里有一个，其实我觉得学习有这样学，这个宏观调控学就可以啊。这个上根人一听大概讲一下，他明白了他就好了，中根人才再给讲半天，这个下根人就不断的有疑惑。这个讲到根尘相对啊，刚才在破根，破呢以眼根为主，就是破这个眼根，先知后见，先见后知。那么一样的眼耳鼻舌身都可以用这个范式去什么去套啊。可能各那会儿我还自己做过一个作业，就是说破情平里边光破了眼情眼根，但是我自己就把耳鼻舌身意自己都有跟外道假想着，一会儿讲自己是提婆达，提婆不是提婆，提婆菩萨，一会儿假想着我是外道，就来回这样做个作业，后来丢了啊，就不知道这个可能就是因缘如此吧、啊、害怕我在这个文字上淡漠着语言啊。那么既然是根是如此，但是从这个尘来讲，
破前本就是破根，既然根不能成立，那么由此引发的外道再在这个辩论上啊，他会讲说根不能成立，好，那么说你说现见的东西这个作用很不凡，可是外境的诸法总是真实的，就是外界的尘，一切的我们现在看见所有的山河大地，这总是真实的啊，你这个现见的东西你不能把它说空了吗？大家想，这就是我们好多时候学佛碰到的问题，比如说这是都学佛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都出家了可怎么办呀？都成佛了，到这个世界还怎么运作呀？啊，这种问题就出来了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对这个幻象啊。如果就破情品和破成品来讲的话，破成品其实就是破无我啊，破成品其实就是破法无我，得法无我，破法我，破情品是破人物啊。就这两品来讲，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前后关系。那么大家想想，这个五尘呢，又称作五境啊，它并无实体，是幻化之法。其实我们都知道是幻化之法，在经书里再讲。但是我们现在因为众生产生执着，所以说世上本无对错，源于众生执着。又说世上本无事，容忍空自扰等等，这些都是说的我们对这个如幻如化的外境产生了颠倒无明，然后引生烦恼。对外境啊，贪嗔痴贪什么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嗔？在什么情况下是愚痴的？一切都源于外境啊，外境的分别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所执啊，慢慢就形成了生死之因。所以说，破这个根，其实引申就是破这个尘，尘境。那么，在这两品而言，吉藏大师也说过。虽然是破尘，但是不要忘了，我们只是破尘想，记住啊，破尘的想，我们对尘的想，因为尘境从本质上来讲，它本来就是空的，源于众生执着，源于众生有种种空自扰，我们破的就是执着和扰，自扰，并不是破这个本来就没有尘，没有尘可破，你要去破什么？啊，破就是我们这个尘，就好比一个没有智慧的人，啊，在这个。大家知道阳焰吗？阳焰就是在沙漠的那个艳阳下面，大家有时候快看见太阳毒的时候，你朝这个没影的地方一看，它是把来回什么呀，有什么东西晃一样。那么没有智慧的人就以为那是一个水，特别像水，对吧？像水波纹嘛，在这个艳阳下面来回晃，那叫阳焰啊。如果你把那个当作水的话，那就错了。所以我们是破的水响，并不是破阳，本身就没有水，你怎么破水？ 把阳焰当作水，破城呢就是破的水小，根本没有一个城啊，只是我们的执着。那么对于城讲啊，我们也一般有指啊，有总城，有别城，还有邻居城，这是我们对于一般我们说的五城啊。总城就是认为有一个总的东西可见，你看外道呢就把它框定为万有，所有东西都是有的。比如说啊，这个刚才讲到的人和瓶啊，眼见瓶也能见人，有此人有瓶等一个总的东西为我们所见。再一个，个体的东西我们也往往认为是总的东西，比如说我一个人就是一个总体的宏观呈现出来啊，这是总成啊。那么别成呢，
又要到用到瓶。什么叫别成啊？这个待会儿要用到，我们要
刚才有一个老同修说这个外语后面听不见啊，我就不好意思又忘了。总成就是有一个总的成型的东西作为色法呈现。别成呢，大家不要忘了有几成呀，一共有几成啊？我们有一个错觉，就是看见这个色就以为看见它，明白吧？其实别称就是说色受想行识啊，不是这个色声香味触，那么这是五成。我们仅仅看到一个色法的时候，只仅仅看到它的色的这个成，就是看见一个成。可是这个东西，比如说一个瓶子，瓶子上面就具足了色声香味触法，对吧？那么我们只是看见它的色法，这是我们往往顾及不到的一个错觉。所以别成就是说五成各个有别，色是它其中一个成就的表现。这个瓶子敲咣当一下，它有声音呢，对吧？你舔一下，它倒是陶的、涂的、泥的；喝茶的时候，你茶杯你一弄，它茶杯上面也有味道啊。所以等等这些，它都是具足的，所以这叫做别成啊。总的就是我们一打眼看见这个东西，我们常规的认识。别成就是微细处分别的话，那它是具足五种。灵虚成，明白吧？顾名思义，不难理解，就是最小最小最小的尘埃啊。灵虚成一般就认为说没有什么呀，十方分了，就是再不能把它进行切割了，甚至觅不到它的东左上前后左右东西南北，在这个灵虚这一层上找不着啊。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人啊，如果人是一尘埃，它有前后左右、前胸后背，有上下。可是邻居是小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据说说连前后左右都找不着，没法体现了，就这么小了。这是我们对于尘的定义啊。那么我们来讲啊，讲到这个破尘的时候啊，首先我们第一个外道说了啊，这里边的内容大致如此。外道认为说肯定有外尘，为什么？一切东西可以现见，一定有外尘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这是第一个错误导致的，叫做夺破啊。为什么说一切东西不可以现见呢？你现在比如说对一个瓶摆在我面前说这个瓶我是现见之法，可是对的。那么这个瓶大家不要忘，是由五尘合成的，色声香味触都在这个瓶里面具足。我们见的时候其实是见什么呀？见什么？只见色而已。那么提婆菩萨就是说，你这个瓶是由五尘合成的，它不是由光由色法独色成型的。从这点来讲，你怎么能说是现见？你只见了五分之一，可以称之为现见吗？不可以称之为现见。全部面面俱到，全方位的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全见到了，才能称之为现见。这是现见的概念，对吧？可你现在只见了色法，那么就不能称之为现见。这样的话就是说，只见色，那么就不能够称之为现见法，这是第一点。如果你一定要把它称之为现见法，那就又要说明这个瓶子只有色形成，而没有神香味触，不具足五成啊。 那么有违五成制这个五成合格成平的这个事实啊。那么如果说你既承认它是五成四十相位处组合的一个瓶子，又说它是线线法，那么就坏了另一个东西，什么了？五根见五成，你现在说的只有眼根就要见五成，五根对五成说就混乱了，对吧？十二米又混乱，这就对错了。所以这个叫夺破，根本就不是线线。首先第一，那么万法就不是线线，哪里有成？外境不存在。其次，纵破，纵然你说这个瓶，我现在就是以四法可以代表五成，见了四法就见了瓶。那么你想想，这个瓶，你真的一目了然看见现见它的四法吗？大家想想啊，来，我把这个瓶放在这儿，那我现见这个瓶子，我看见的是这边的梅花和这个盖子的这边，我能看见这儿吗？四法也是全方位立体式的，那么我在看的时候，我只能看见这个前面的，后面的我看不见。诸位看的时候又是看见这儿，看见这儿，我们谁都没办法现见这个瓶，只就四法而言都没办法现见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能说现见一个啊，这叫做纵破、啊、那么你说外道又提出来一段，说这个瓶呢是由灵虚尘组成，灵虚尘刚才讲到灵虚尘没有十方缝，根本没有前后左右，看的时候是没有阻挡的，一目了然的。他想建立一个什么呢？这个杯子是灵虚尘组成，那么灵虚尘具有不阻挡的特质，既然是灵虚尘有这样的特质，灵虚尘组合而成的瓶同样有此特质，瓶还是现象。你看外道思想深入到如此的层面，那么陆祖就说微尘也不是什么呀，现象的色法，虽然是灵虚，但是只是没有粗分十分法，细分的还存在啊。就像吉大大师说到的，只要有爱就会有上下作用，前后作用啊。那么这样的话你不能现见啊，从这个无现见法足以证明没有什么呀，根尘相对之处，
或许过程啊，这是这两品的大概内容。
在学到这个因果，破因中有果，破因中无果品，是第七和第八品的时候特别重要，就是我们的见地啊。因为对于因果的问题从来都是佛教的宗旨，我们一说就是有因果有因果，大家相信因果啊。那么这里各宗派都对因果有自己阐述的道理、啊、这里为什么产生意义呢？是从事项上来讲，因果是普遍的存在于一切事物，可是为什么这里说还要破因果呢？是破我们对因果的定见。大家记住啊，破因果的定见恰恰是为了成立前因后啊。首先我们想，比如说因永远是因，怎么转成果呀？那就真正才叫破因果，对吧？如果说这个因果是一个死的，因和果永远是款然一物的两个东西，那我们修因正果怎么成立呢？修行怎么改变因果呢？怎么从轮回的因果改变到往生的因果？恰恰是因为对因果的定性之见，才成立了什么因果相续不断，由于有相续所以非断，由于有前因后果，不断的有果生出来，前因灭出来，前因灭属于非常，后果生属于非断，非常非断又是像非一非一的一个真实相、所以来这样来看待因果啊。比如说四谛法门，苦和集，由于集起业力所以感受苦的果报，这是世间的因果；由于修道所以能取得灭度的果报，所以这叫出世间的因果。你能离开因果吗？十二因缘也是谈因果，所以印祖说的事出世间一切事皆不离因果而走，事出世间一切理都离开心性而走。我们今天只就着心性讲因果，明白吧？啊， 所以不要把这个知见错，因为佛门里面讲到一切已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成，因为有空性，一切法才得成，说明一切法就是因果，哪一法能离开因果啊？所以一切法都是得成，那么指的这个事实世间都是因果的体现。但是如果你对因果有了定性的知见啊，常住的因果实体不变的，那么就是错误的，不能够去。所以从这点来讲，这两个里边啊，就主要讲到了到底是前因后果，是因中有果生果还是因果无果生果啊？在佛门的公案里面，在这个照论里边，也是我们三论的那个主要所依的这个经典照论啊，三照大师讲到，讲到一个故事，就是说什么？说，比如说少年、壮年和老年，对吧？少年、壮年、老年，可是外道认为说因中有果生果，因果是一的。那么他就认为说，虽然人有少年、壮年、老年，但是这个人是一样的，这个人从来不变，所以就是因不变果不变，因中有果，果中这个含因，就是因果始终是一的，就像人不变一样。但是有前因后果，为什么有少年、有壮年、有老年？意思是壮年是少年的果，少年是壮年的因，壮年是老年的因，老年是壮年的果。这种情况下，其实呢，这就是错的。因果绝不能以一体的存在。大家想想，如果因果是一了，那么因对果说的因呀，因为有果才有因，因为有因才有果，两个是一了，因对谁说的因去？当谁的因呢？果是谁的果？本身就是错啊。所以在赵公里面说到说人为少壮同体，少壮是一个人，我有少年，我老年，对吧？大家仔细想想，你的这一生这半生啊，那么百年一至，百龄一至，就是活一百岁，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身体啊。可是呢，人是什么呀？徒知年往，不知行随。所以说凡至出家白首而归，有一家从小凡至嘛，就是出家修道去，也可能是外道啊，不知道是不是修佛法。小仙的时候出家去了，头发白了回来，他的邻居家一见他说，哎呀，昔人有所不说呀，原来你到上哪去了，你都老成这样，少小离家老大啊。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人说，我就是我呀，还是原来的我呀啊。结果邻人听了都说，不可能吧，那个是你吗？绝不是你，都不相信。所以说这点来说，说因中有果是不可能的，就是这个因和果不是一条线，不是从此种。如果因中有果，那么外道就认为说种子就是芽的因，芽就是种子的果。可是这个种子里面哪有芽呀？那两瓣绿芽生出来的时候，种子里面能找到？所以说从这点来讲的话，因与果既不是因中有果生，也不是因中有果。那么我们想想，因生果除了因中有果、因中无果，还有其他办法，又是从定观观评的两个角度来破我们对因果的定见啊。比如说如果因中有果生果的话啊，我们来试想，如果因中有果生果，大家想想就会有多因多果，
这五样东西常在佛经里面，
在佛经里面呢，常能见到、听得到。你看，牛乳，对吧？乳慢慢就成了酪，经过加工，酪再一步加工就成生熟了，再一步加工就成熟熟了，再一加工就成提壶了。提壶是牛奶的最精华，我们常说提壶灌顶。讲到佛法时，啊，又说从阿含经出方等出这个，从阿含出方等出般若，出法华涅槃，就好比说这个。牛乳相争刺激一样，法华涅槃是醍醐灌顶，也会有这样的比喻啊。那么从这些来讲，外道就是说，你看啊， 儒生老老生生说说说提壶，那儒从来是儒的这个本质是，那就说明是什么？老是儒的果，这个生熟是老的果，熟熟是生熟的果，提壶是熟熟的果，都是因中有果而生果，从来是不离开这个儒的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外人就认为是这样。可是呢，如果你说因中熊有果生果的话，会有什么呀？一因多果。为什么？以乳为因，酪生出熟出提骨全是它的果。好，又有什么呀？一骨多因，怎么意思呢？乳酪生出熟出全是提骨的因，提骨是这么多东西的果，那么这就成了多果多因了吗？啊，多果多因就乱套了，因果就不相符了呀。多果多因难道这个造恶业的人本身是要生到恶道一条线的因果，那么难道造恶业的人也有可能生到善道吗？因为他有多果呀，对吧？多因的话生到极乐世界，那么说我们说信愿行三资粮为因，感召往生极乐的果，那说明说修五戒也是个因，也可以感召生极乐的果，修十不善业是堕地狱的因，可是也可以感召生极乐的果。错了，多果多因就整个就乱了。所以说因中无果生果不对，因中有果生果不对啊。那么既然因中有果生果不对，难道说因中无果可以生果吗？也不对。你比如说泥是平的因，对吧？平是泥的果，那么我们说线是布的因，布是线的果嘛，就是直布嘛，用那个线直布，对吧？这是一因一果。如果说因中无果就能够生果的话，怎么说呢？泥中无平可以生出来一个平，那么泥中没有布，它也可以生出来一个布，可以吗？啊，这样的话也错了。如果说因中无果生果，能听得明白吗？啊，就会出现一因多果。那么反过来之啊，泥中没有这个泥中没有平，这个泥中没有平能够生平，那么泥中没有布也能生布，这是一条。再一个，泥中无平能够生平，那么应该布这个线中没有平，它也能生平。反正泥中无果生果，可是线只能生布，泥只能生平，与事实是相违的啊。所以这种整个就会搞这种多因多果混乱搞来。所以就这点来讲，所以由此而破我对因果的定见，以此才成立正因正果，就是缘起因，有因有果，一切都是由因缘所生，临时集合，什么样的因感什么样的果，什么样的果体现什么样的因啊。那么说为什么
这里呢，讲到这个破因果有两品了，你看啊，你说有根的时候你破根，那么根肯定有外尘吧，你说把外尘也破了，可是外尘破了的话终归现见法你也破，现见法破了的话你因果总不能破吧。啊，
你佛教里面不是讲因果吗？如果有现见法，那大家想想，我们常有一句话，若知现果当观什么呀？前因。若知前因当观什么呀？现果。若知后果当观什么呀？现心。所以一切都离不开，你有现见法就会有因有果。那么你说因果，这个是佛教你说的，佛门里面你是承认因果的，说明有现见法。谁现见呢？还是说有神啊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才破的什么呀？定性的因果，而不是破真正的因果相续用啊。正因为没有定性的因，所以因能转变为果，没有定性的果，所以我们可以造作因，一切都可以改变，称之为修因正果，这叫做正因正果啊。从这点来认识啊，这个就已经破到第八品。那么我们来看第八品之前都是讲的破的什么呀？无常法， 第八品之前都是讲的无常法。那么接下来外道又提出了说，无常法你破我可以接受，可是我们这里什么呀，有常法，常法你怎么破呢？啊，他认为比如说虚空是常法，比如说时间是常法，永远不变，比如说方位方向就是空间嘛，也可以也是不变的啊，这是常法。再一个刚才讲到的微尘啊，就是灵虚尘，这也是常法，因为一切万物都有微尘组成啊。还有一个最热门的就是什么呀，涅槃。你不是说佛门也讲究涅槃呀，我们要得无住涅槃，大涅槃，了生死说有余涅槃无住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证得涅槃。那么涅槃你总不能破，无常法你破了，我现在把常法给列出来，所以故有什么呀，破常品啊。那么这里外人的建立这个法的巧妙之处在哪里呢？比如说相待，你如果承认我常法你破不了，就一定会有什么无常法出现，对吧？常法出现的时候，相待你就不能说没有无常法，这是其一。所以他就把这个有常必有无常。第二个，你灭了无常法才证得什么呀，常法。那么你灭这个无常法，说明无常法是有的，只是灭了而已。我们不是说灭烦恼了，了生死吗？对吧？既然你灭烦恼，了断烦恼，了生死，才得涅槃，那么你一定是破坏了无常法以后才得的常法，对吧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可以说无常法，没有无常法，只不过是被你破了。很巧妙的从这里面来建立这个什么呀，常法，来假借常法借无常，借无常。
那么其他的关系，比如说时间呢，我们以前讲过这个观时品啊，也就不给大家讲了。主要就是什么呀，涅槃这一块。
我们来设想一下，因为佛门呢也讲涅槃啊，可是不要忘了经文里面说，若人有真的有生死有涅槃，世人不得涅槃。为什么？还是有二面分别。所以说对于涅槃啊，我们就把涅槃作为常，因为时间我们也讲过了。那么这个虚空啊，比如说虚空怎么是常法，因为虚空他们认为是变一切处的，然后是整个就是一个虚空啊。那我就问一句说，虚空是个什么样子的，你能给我找出来吗？虚空住在哪里了？如果你说虚空住在虚空中的话，就有两个虚空了，两个虚空就有能和所，就不是一个虚空，不是变的啊。时间也是，方位也是呀，上下左右约余啊，有方位，可是真的有个固定的吗？我们这个地方，这个比如说上海对于中国来讲它在东方嘛，香港东方之都，可是对于美国大洋彼岸来讲，它往这边放的话它就在西方。弥陀要经里面偶一大师不是设了一个问，说有人问说，为什么极乐世界在西方传于佛土，说此问非善问，说如果说在东方，他又要问为什么在东方，况且过十一万亿佛土之外，极乐世界就在东方，为什么？方位也是讲的安利的，没有一定性的差。那么尘埃呢就更是如此，里面还有一些，我们下去看一下那个百分之一。我们今天主要看一下涅槃啊，涅槃呢叫做灭度啊，有时候也叫做圆寂，就是圆满一切这个功德啊，寂灭一切惑业烦恼啊，这意思啊。那么对于说涅槃，别破涅槃，说涅槃是常法，那么首先我们要设问，对于涅槃我们有几种，不是涅槃什么呀，是烦恼的果，对吧？什么讲的涅槃为什么是烦恼果呢？就是说断了烦恼以后才出现涅槃，是吧？这是烦恼的果啊。那么有时候我们又说什么呀，这个 涅槃是什么呀？烦恼的因。什么意思？得到涅槃就断了烦恼。也有时候这样认为，就是说烦恼不是断了烦恼证得涅槃，而是得到证得涅槃断了烦恼。这个呢，有时候说得到涅槃断了烦恼，或者是断了烦恼证得涅槃，有时候是为因，有时候为果。那么还有一种认为是无烦恼即是涅槃。无烦恼的当下就是涅槃。可是从究竟来讲，虽然破烦恼的自性见，比如说还有一种之见，虽然破烦恼，但是认为没有涅槃也是不对，总归是说不清楚。啊，这个呢，对于涅槃的这种认知呀，在中国佛教史上有好多说法，就是对佛性、涅槃、真如等等啊这种讲法上呢，统一不了。所以后来的宗派之争，甚至这种学潮之争啊，特别是我们的三路宗的祖师啊，吉藏大师，在这个上面就曾经进过非常深邃的论证，啊，在这个《大乘玄论》里面有一篇专门谈这个佛性菩提涅槃。啊，那么我们就这里有一下说，你比如说涅槃啊，这个常法，我认为外人认为说涅槃是肯定有的，体性是为常，无烦恼即涅槃。啊，有烦恼的话有生死，无烦恼的境界就是涅槃，它属于什么呀？第三种认为，无烦恼的境界就是涅槃。啊，但是论祖就认为说什么呀？涅槃你说常的，但是涅槃不要忘了是起坐之法，而非无坐之法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有烦恼的时候是，比如说是没有无烦，对吧？有烦恼的时候是没有无烦的，听明白吗？那么也没有涅槃，啊，然后由于修道断除烦恼，才证得无烦恼。那么这个无烦恼是由于修道才证得的，属于本无经有的一个状态，对吧？本来你是有烦恼的，证得无烦恼，那么它是一个造作起来的之法，不是本来法，而是造作之法，就是本无经有的法。那么这个涅槃既然是如此来的，他怎么能说是常法呢？啊，涅槃与这个无烦恼不异，它也是无常的呀。这样来弄着，啊，那么涅槃我们有时候也称之为真如实相，有称之为如来藏，有叫这个佛性等等啊。吉藏大师当时对这个涅槃佛性的解释，就是认为涅槃也是空的，不能对涅槃产生定见，就像说无智亦无德，连一个佛果可得都没有。那当时有的思潮就接受不了，啊，当时就对这个讲法，就涅槃居然是无常的，简直是谤佛、谤法、谤僧，啊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这个吉藏大师就说过，啊，这个涅槃就是佛性，是本有的呢，还是后有的？所谓的佛性，我们常说每一个众生皆有佛性，那你也不能对佛性产生定见，你说。有佛性无佛性，那么所谓的众生成佛是以有佛性成佛呢，还是以无佛性成佛？如果你有佛性成佛，那么为什么呢？说有佛性是不能成佛，就好像一个人我有杯子我可以成为杯子，有佛性才成佛，你可以成佛吗？佛性是佛性，佛是佛，无佛性也不能成佛。如果你连佛成佛可能性都没有，你怎么可能成佛？所以你看他对如来所说法，说谢藏僧皆有智慧德性，皆有佛性，可是如果讲到毕竟空性的时候呢，连这个都要破。佛性真如，一切都是假名安立，把这破的真切，破的彻底，住到这个无所的状态的时候，才体现是佛性，是真如，是涅槃。啊，这个钩锁观念很简单很巧妙，但是很难掌握，特别是在修持者。啊，在道理上我们一玩转反过来这么一听，哎，大概就明白了，说啊，所谓就是说有生死就有涅槃，都是相对法，生死和涅槃都去掉以后就是断生死得涅槃。啊，但是在修正上特别，这就是为什么说末法时期众生啊依照速出三界特别难， 修空房呀，一不小心就浊呀。啊，但观毕竟空，必作邪空。啊，就是佛在匡正这个学教时候也说一经一字即图魔说，又说一文解义三世佛缘，都不断的匡正，就是这么的难调难转。啊，所以我再三的给大家说，般若修正啊，如同什么呀？梅根之树在空中现枝叶花果。啊，在一般人来讲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啊，所以就是涅槃来讲，虽然涅槃是我们常说的涅槃常住不灭，《法华经》来说法身慧命常住不灭，可是呢，就般若的阶段来讲，为了得到真正的涅槃，必须把涅槃的定见给去掉，否则永不得涅槃。啊，这是破成品。 从第一到第九品都属于什么呀？圆净观，这是佛门里面一个比较专业的词。什么叫圆呢？就是外境。我们不是说观照，观照，观照什么东西？就是观照外境，观照一切境界，一切圆嘛，外境的这种所缘嘛，我们所缘的境界就叫圆。净与观就是我们的观照的这个智慧。比如说我们在讲到诸法无我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首先你要对着我来观无我，那么这个我就是圆，观就是观我智慧。所以圆和观其实就是观，就是能观之智，圆就是所观之境。前九品为什么都是说圆净与观呢？外道所有主张就叫做圆。圆为什么呀？被我们的所有这个空位武器的这个观照智慧全部给破掉，所以叫圆净与观。这一品呢叫观净与圆，意思是你错误的认识都不存在了，那么我能观的资质，能观之智也没有了，咬着能观之智不放，还是没有能观之智，观不彻底啊。金刚经是如法喻者，法上净是何况非法，又是如法喻者，什么呀？过了河就不能拿着船了，我渡河是为了，我造船是为了渡河，渡了河以后什么，河也没了，船也没了，我才在彼岸啊。所以这个叫做，这一品叫观净圆。从这里来讲，其实就讲到我们平常的修正啊，念念能起观啊。如果你这个学得活的话，你真是一个具有大善根、大智慧的。一有烦恼，一有分别，一有不平，一有分恨，马上就起观，圆就进入观啊。圆观了以后，一切自自在在，无牵无挂，能观之智也不需要，一切现成嘛。啊，烦恼本自不生，今则不灭嘛。本自不生就是圆嘛，今则不灭就是观嘛，对吧？啊，所以从这点来讲，我们就要知道，我们不但要圆净与观，还要观净与圆。落实到现实生活中，你学了百论的所破，不但要破别人的之见，还要观自己的过失，同时进行，这才叫圆格观同时起作啊，不是单纯的去呵斥别人啊。那么再一个，从宾主关系来讲，为什么有这一品呢？因为百论产生的背景呢，是提婆菩萨和外道进行破，所有前面都是外道提出的理论，这一品呢是由提婆的思想由外道提出，你的理论你来破，前面你都是破我的理论啊，这个呢你要破，你破我的理论，你怎么执着？你为什么要执着？你破我的理论啊。那么上面属于破邪九品，这一品属于什么呀？破正。为了什么？正是相对于邪而讲的，你现在邪全部破掉了，那么正也不利了，正也要破，所以前面破邪，这一品破正啊。总之任何妄想所求所认识的都不得，求之无存，所谓空，所谓无所得，所谓无所求，所谓无所破，这是这一品的主要的宗旨。所以我们在认识这一品上头，具体内容呢还是这样的啊。外人呢认为说诸法是有的啊，说你前面的种种理由呢，皆是破我所立的内容啊。那么此内容被你的破所破，既然我的道理不存在，可是你一定要用一个能破来破我这个破，那么你就有一个破存在，这样的话你还是不能说诸法是空的。它是这么奇怪，你为什么要破我这么多？你有破的存在，那么说你破什么呀？破诸法呀，啊，破诸法，一切法就存在。所以说你的破是，这个，只要你的破在，一切法就存在。为什么？有破，就有你要破的一切法，有破存在。无破，你就不能够破我的法。如果没有一个破，你怎么破我的法？外人也把这个提婆菩萨的手段反过来用，你假如你有破，那说明你要破我的一切法，那说明就一切法是存在的，因为你要破。如果没有个破，你就破不了我的法，你没有破呀。从这两点角度说，一切法还是存在的啊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提婆菩萨的主要内容就说说是什么呀？说你外道的主张呢是所破的内容，因为你有计。
计。由于你有计，计就是什么呀？周遍计度嘛，在围棋上常说什么遍计值，在所有的万法空性上不断的加了一层又一层横竖的固定，周遍计度，推比度量，有一个实法存在啊，所以叫计啊。那么有计就有破。
你外人所计的这个能破，也如所破一样不可得。就是说，你认为我在破你，可是我说破你的时候，我是破你的不对，并没有说我对。你不可以说你这样理解，就认为说我有一个所破，我就会执着的能破。能听明白吗？打个比方，就好比说，我说人只有一个头，没有第二个头，那么你就不要说你为了砍第二头就说我说了人还有第二头，我只说人有一个头，但是我并没有说人有第二头。你不可以理解说我为了说人有一个头是错的，你就认为说那你为什么说还有第二头？这个能理解吗？就是你不可以为了砍我的第二头而强迫无中生有说我说有第二头，我只说人有第一个头，我只说你不对，没有说我。你不可以说为了责怪我说你不对就强说我说我不对，明白吗？就是打这个比方啊，就好比说如人言武，一个人说没有这件事，那你怎么能就不应该说这个没有这件事，有这么一个没有这件事？很简单，不可以说说无成为一个无，就是证明事物不存在，否定事物的存在，并不是说没有这个不存在存在，明白吗？啊，没有这个不存在存在，主要是从这点来讲的啊。那么这样经过了这个破空瓶里面的内容呢，也是丝丝入扣的啊。以后我们有时间下去自己再复习一下啊。主要我们想讲的就是这破空瓶的建立，大家一定要建立起来，就是一切法都是相对的，一旦没有相对法，就是一真法界。可是一真法界就没有破能破所破，没有有没有空，所有都没有，连没有都没有，连没有没有都没有，不断的没有都没有啊。所以所谓的离四句绝百非，就始终于缘境与观的同时还要观境缘，来相互制约。百论的十品、破空品和前九品就是相互制约，这是对于破空品的另外一个见解啊。所以说你说我破你，我是用空的武器，为了说你不对，我并没有执着空这个空法啊，所以才立了破空一品。不断破有也要破空，不断破邪也要破正，不断破能破也要破所破，所有的都说明我不断的批评还在自我批评啊。我的原则始终是以无原则为原则，所以你说过我，这就是空观啊。那么在这里的话，外道又提出了，那你说的这种法，你说的可是世间人都相信绝对有世间法呀，有法呀，你为什么说空？这个空大家都摸不着看不见，怎么能信？你怎么能用啊？这时候呢，吉藏大师就说了，书里面也说到说，一般凡夫的情况是什么样的？信俗就不信道。为什么我们始终会有说都出家了怎么办，这都成佛了，这国土还怎么办？这世界还怎么发展？为什么信俗就不信道，信道了就不信俗了啊？信了般若就不信一切法，信了一切法就不信般若。在现在的现阶段是怎么样一个世间人所知所见？是世间见不见圣所见，不见圣人所见的境界啊，不行圣所行，不行圣人所行的行修行，而什么呀？行圣所不行。我们行的都是圣所不行，所以但看我们现在把这些东西改了就好了。什么是禅？没有胡思乱想，就是禅，就是空，很简单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那你为什么还要破这个法？你不是傻瓜吗？外人说，既然都没有，你为什么还要破呢？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就说了刚才讲的，破的并不是破法，而是破的所有众生的妄想执着。 虽破倒想，虽破离间倒想，更无所破。其实没有所破啊，虽破而空，虽然破空，但是什么？虽空而破。就是来回这么讲，讲到这儿就再不能讲，明白吧？你悟去吧，你修去吧，啊！所以说，对于空，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，啊，一者呢世俗谛，二者第一谛。讲到第一谛的时候，这是绝对的真实；讲到世俗谛是相对的真实。只是要讲所有东西，就能讲到这儿，再不能讲。所以讲到破空品就完了，啊！就像那个马祖道一时候说：“待你一口喝尽千香水的时候，再给你说。”为什么不能说呀？怎么说呀？啊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空性啊，特别是对于百论的这个空性呀，在弘扬佛法和理解法义上是永远不变的一个原则啊。比如说，这里在中论里边曾有这么两句话，我念出来，大家体悟体悟，对这个破空品也有辅助的了解啊。说什么呢？若人有问者，有问题，离空而遇答，以离开空的背景而去给他解决这个问题，永远都是拆了东墙补西墙。怎么样？是则不成答，具同于比喻。你不但解决不了他的问题，最后你自己都说出自己，跟他的疑惑一样。啊，若人有难问，就是如果他来为难你，跟你辩论，头一个是请教。你要一直空给他解了。二一个，他来找你辩了说辩，那么离空说其过，离开空你说他的过失，事不成问难，具同于比喻，啊，就是这个，你连他都不但说不过他的错，你连他都说不过，还跟他又犯了一样的过失，都不能离开空。所以说，这个是什么呀？未曾有一法，不从缘缘生。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义。一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生。若无空义者，一切法不成。万法皆空，缘起性空。所谓的空，也是假的。大家试想一下，会不会有一种国土？我常在想，那个里面的众生全部执着断灭空见，所有的众生在他的国土里面，所有的见解与生俱来。天生就认为是断灭空，什么都是空。在那个地方，如果佛陀八相成道示现说法，是另一番情形，要不断给他讲有。他会说：“已有有意故，一切法得成；若无有意者，一切法不成。”为什么？所有执着都是断灭空，就等于说，我们这个地方的国土众生，所有的一切都执着于自性有。这也是辩证，也是死辩。所以说，在这个所有百论的思辨过程中啊，根本的依据就是空性。那也有这个有的同修在这个，有时候我发个微博微信，他就说了：“哎呀，法师，你这个大开大合的讲这个东观啊，不知空有，你还天天在那绕什么塔，拜什么山？你今天一不留神就跑到五台山去啊？因为是空的。”以空应空，大家想想，一不留神就从北京拜到五台山了，就跑到五台山就是拜山，这不是说空的吗？一会儿在这儿，一会儿在那儿，呼嗖呼嗖的，都是空法里面显现出来的缘起。啊，拜着拜着还没反应过来，还以为我在五台山注意身体多保重，师傅，我噌的晚上又回北京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是空的，所有的万象万法都是空的。当我们以为虚空是空的，不要忘了，整个这个东西都是流动的空性，就是你我他这个世界。现在我们认为坚实的这个世界，其实都是一个法界，不二法门，都是空的。缘成什么相，流成什么形，就是你缘成什么走，你是心念走什么相。如果它是用心念表现的话，心念走什么相，它就什么呀，缘成什么形状。如果用物质表现的话，我是到哪里，成像就是。全部就是在空性中，这就是破空性啊，算讲完了，两年的功课。那么谢谢各位，在这个两年中呢，也跟大家有一些共鸣啊，然后我们也有一些共修啊，不管怎么样，还是我相信佛法是真的。 真的是真的。虽然我也有时候抱怨说不让我讲净土，净来一些中观呀，这里那也净的，要随人在道场里边，好像我的净土散了似的。可是的的确确从法的思辨上和认知上，和对我八十心田不断的这种浇灌上，我对净土的信心是越来越强啊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成就啊！最后呢，还是要用一句话来结束我们的中观课程，对于所谓的破行显证毕竟空的理解啊。大圣说空法，佛说空的这个法，佛法般若法，未离诸见故，未离你所有的凡情圣见，你的爱见、情见，你的贪嗔痴见，你的这个我慢之见啊。若复止与空，如果你妄谈般若，怕有谈空，没有正道，劝别人做到，评价别人没做到，这种情形是诸佛所不化，佛再来了也很难再度化啊。所以说虽然讲空，这是我们高处着眼啊，还是从有低处着手去做，慢慢的让他们两个胜利会师，就是我们得毕竟空无所得那一场啊。从这个有入空，慢慢回现有即是空，空即是有，最后空有不二，就是得来的啊。所以这就是白论。这个两年的这个文法生涯啊，在座的呢也有一开始从一而终的啊，也有半道来听的啊，也有后几堂课才起源啊，等等，这些都有啊，我都随喜赞叹。那么在未来的法的这种因缘中啊，如果说还跟居士林有缘，看看讲一部什么或许法华经，或许楞严经啊，那我想讲的楞严经，就是楞严经为什么特别全面，而且里面修正次第八大宗禅净密律净啊，所有的二十五圆通啊，乃至四种清净明慧等等，都是面面俱到，而且文辞优美啊。但愿呢诸位再给我一次新的学习机会，那么在下个学习的时候，可能会有这个因缘法界缘起，没有了那就说明过去没种这因，也不能说呀什么没有，或者就没有就乖乖没有了啊，就很好了，到这儿已经很知足了啊。有两年的这个功课，这一学期这两年就到此结束，请大家跟着我合掌啊。闻法功德殊胜行，
闻法功德殊胜行，
无边胜福皆回向，
无边胜福皆回向，
普愿沉溺诸众生，
普愿沉溺诸众生，
速往无量光佛刹，
速往无量光佛刹，
十方三世一切佛，
十方三世一切佛，
一切菩萨摩诃萨，
一切菩萨摩诃萨，
摩诃般若波罗蜜，
摩诃般若波罗蜜，
愿生西方净土中，
愿生西方净土中，
上品莲花为父母，
上品莲花为父母，
花开见佛悟无生，
花开见佛悟无生，
不退菩萨为伴侣，
不退菩萨为伴侣。
好，南无阿弥陀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，
感恩各位，谢谢大家，
感恩。